感谢主啊，我们今天来到这个约书亚记的第四次讲道，也是最后一次啊。那么我在准备这篇信息的时候，我发现我以前讲过一次这个信息，对。那么啊，但是我发现我以前讲的不是很好，对。今天呢，希望比以前好。好哦，首先呢，我们为洛杉矶的山谷来祷告啊。这个我不知道这一个相片啊，是真的还是假的，有可能是假的啊，因为是在卫星上面如果照的话啊，它这个地方为什么会这么亮，这个我不知道。不过不管它真的假的，但是山谷是真的啊，这个绝对是我们要为它祷告。我们的祷告是希望能够下一场好大的雨，对不对？就把火熄灭了，真是需要下一场甘霖啊，甘霖。OK， 好。那么今天的主要的经文呢，是这两节经文，一节在十五节，另外一节在二十一节。你们若是你们以侍奉耶和华为不好，今日就可以选择所要侍奉的，是你们列祖在大河那边所侍奉的神呢？是你们所住这地亚摩利人的神呢？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百姓回答约书亚说，不然，我们定要侍奉耶和华。感谢主。这个后面这一句第二十一节基本上面呢是一个高潮。为什么道理？因为百姓回应了约书亚的挑战。对，百姓在神跟约书亚的面前选择了要侍奉耶和华啊，所以说我非常的感动。我读到这个地方以后，我觉得耶和华他用他的生命，用他自己的一生的作为来见证耶和华，那么这个感动了以色列继续侍奉耶和华。好，那么另外一节经文在新约的，想到你心里无为之信，这信是在你外祖母罗伊和你母亲有尼基心里的，我深信也在你的心里啊。这个这里讲到三代哈、啊，外祖母，然后母亲，然后是提摩太。那么所以说是提摩太这一家人，他们的信仰至少是三代。好，感谢主。啊，今天的讲到大纲呢，首先我们要讲到信仰的传承，那是在自己以色列族里面，我们要提到完成了约瑟的遗愿，然后呢看到年老的约书亚，然后看到以色列的这种信仰危机，最后呢我们要讲到传承以及怎么样培养信心的下一代。好，首先讲到约瑟。各位知道约瑟是以色列族的一个伟人，那么他呢这个年轻的时候有很多很多的这些这个啊不好的事情发生在他的身上，我们今天就不讲了。后来他当了埃及的宰相，那么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啊，他的影响力更大啊。但是他到最后要死的时候啊，110岁，他活到110岁，他要死的时候，他把他的族人全部叫来，他说我快要死了，但是呢他有几个遗愿，其中最后一个遗愿，他一定有三个，那最后一个遗愿是什么呢？就是耶稣死了，他要求神必定看顾你们，你们要把我的骸骨从这里搬上去。你知道这个以色列人啊，讲到上去不一定是要到一个这个纬度比较高的地方，或者是高度比较高的地方，通常的意思就是要搬进向耶路撒冷的方向走，懂吗？所以这地方很明显的，这个约瑟在这里要求他的后代，不管你什么时候，你们一定会回到耶路撒冷，会回到迦南美地，但你们不要忘了，当那一个时间来临的时候，要把我的骨头带回去，这是他的遗愿啊，他的骸骨也带回去。好，这是他的遗愿。摩西没有忘记，你知道从这个 摩西死了以后，一直到摩西这中间还有多少年，我曾经试图算了一下，不是很清楚啊，已经很多年过了以后，我们知道摩西啊，他啊80岁的时候被神呼召出来，要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进迦南地啊，然后呢，他又这个折腾了很多很多年，终于他达到这个愿望。当他这个大军发动要出埃及要进这个迦南的时候，那个时候是很仓促的啊，而且大家很兴奋，大家都是哇，赶快把东西收拾起来啊，然后这些埃及人呢，就巴不得他们赶快走啊，因为上帝借着摩西和其他的人做这种审判埃及的工作，所以埃及人认为这些人是瘟神，懂吗？你赶快走。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摩西居然没有忘记做一件事情。你看，摩西把约瑟的骸骨一同带去，因为约瑟曾叫以色列人严严的起誓，对他们说，神必眷顾你们，你们要把我的骸骨从这里一同带上去，又是上，看到没有啊，又带上去。这摩西没有忘记啊，所以这个骸骨带来很多的鼓励跟振奋。因为什么？因为摩西是他们的祖宗，他们的祖宗要求要把他带上去，你看果然给他们这个机会，他们可以带上去，因为经过了很多年。好，约书亚还没有忘记，以色列人从埃及所带来的约瑟的骸骨埋葬在示剑。 OK， 这是在约书亚记已经快结束的时候，24章，意思说约书亚已经南征北讨，已经把基本上整个的迦南地打下来了。在这种情况之下，他所做的各种事情当中，他有一样事情没有忘记摩西交给他。你知道约书亚是继承摩西的这个领导的地位啊，所以他没有忘记，他就把约瑟的骸骨埋葬在示剑，示剑在迦南地啊。所以感谢主啊，你看到这个三代这种传承，这个骸骨带来很多的感恩。所以我们就得到一个结论哈，这个神叫我们把我们的信仰一代一代的传下去，这一代一代不光是我们家族的血统，家族的血统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什么？是在我们一个 generation， 再讲一个 generation， 就是一代一代，就是说在整个的我们这一群人当中的下一代啊，那么是不是我们直接的？这些血统上面的下一代，当然血统上面的下一代是很重要，但是不光止于我们血统下面的下一代，只要比我们年轻的，我们都应该有信仰的传承。好了，那么为什么这个约书亚有这样子的一个这个要求呢？原因是因为约书亚的工作已经做完了，他能够打下来的地方都已经打下来了，还有一些未得之民、未得之地啊，他想打也打不动了，因为他那个时候年纪已经很大了啊，他已经没有办法再作战了，所以他也晓得他离世要去建主的时间已经不远了。但是他放眼一看，他就发现以色列的民族当中有一个很大的危机，这危机是什么呢？就是开始有一些年轻的以色列的民开始去拜当地的这些老百姓的偶像，去拜偶像，离开信仰耶和华这么一个蒙福的信仰啊！你们若稍微转去，与你们中间所剩下的这些国民联络，彼此结亲，互相往来，你们要确实知道耶和华你们的神必不再将他们从你们眼前赶出去，他们要成为你们的网罗、机栏、肋上的鞭、眼中的刺，直到你们在耶和华你们所赐的这美地上面灭亡。这个也是约书亚的话，约书亚讲这个话是要告诉当时的以色列人，这些以色列民已经开始有这个迹象，他们要去拜当地的偶像，然后要离开他们传统的信仰，信仰耶和华。那么你看这些人呢，与这些国民，就是外邦人，有外邦人联络，然后结亲，然后彼此往来，哎呀， 这个三个字，这三句话好像没有什么，表面上并没有什么不好，对不对？跟一些这个我们不同信仰的人联络啊，甚至结亲，然后互相往来，好像没什么不好。但是你知道，我们所熟悉的这个所罗门王啊，他虽然是忠心信仰耶和华，而且上帝给他很多很多的恩赐，他是一个最有智慧的人啊。那么，但是他在晚年的时候，他开始拜偶像，拜其他的神。为什么？因为他所收纳的这些嫔妃当中，有许多是外邦人，所以这些人，这些嫔妃，他们拜外邦的偶像，所以就影响到所罗门。所以结亲的结果会使得自己的信仰动摇，这点非常的重要。所以我常常为那些我们当中年轻人啊，开始交男女朋友啊，然后呢开始交外邦人的男女朋友，我听到这些事情以后，我跟喜林常常为这些弟兄姐妹们祷告啊，这个非常非常的重要。因为什么？我不是说你一定会舍弃你的信仰，我不是这样说，但是因为你的婚姻的关系，使得你离开这个信仰的机会是很大的啊。这点我们看到，这个是以色列人所经历的一个危险。然后呢，若是你们以侍奉耶和华为不好，今日就可以选择你所侍奉的是你们列祖在大河那边所侍奉的神呢？意思就是耶和华神，大河那边，意思是说他们是过河过来的，对不对啊？然后大河那边就是信仰，就是耶和华，还是你们所住这亚摩利人的神呢？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适合啊耶和华。所以以色列人开始拜外邦的神，所以他们有一个信仰的危机。好，然后呢，我们看看这个拜外邦的神开始离弃耶和华，离弃我们所相信的神，有什么样的危险啊？我们最熟悉的这个约翰福音第三章十六节这个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对不对？大家都记得吗？哈，对。你如果来过我家的话，我们家的客厅上面挂了一个很大的一幅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是我们家最重要的一个，不应该叫装饰品，是提醒我们的啊，提醒我跟喜丁啊，我们必定要侍奉耶和华。哎，喜丁怎么不见了？哦，在这里哦，他，对不起啊。他今天特别年轻，然后呢，在约翰福音的三章十八节给了一个原因，为什么你信耶稣，信耶和华的话，你就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他说啊，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不信独生子的名。你知道我第一次看这段这个经文的时候啊，我有点心里面有点反感。那个时候我还不是基督徒啊，对，你看，是吧？不信人就定了罪，因为他们不信神，你不信神就定罪，所以你就要灭亡。哇，这是非常霸道的啊！但是事实上不是这样，是怎么回事呢？我们看啊，原因是因为我们都是罪人，生下来就是罪人。这个圣经里面叫做把这种罪叫原罪，就是 original sin， 我们生下来就是有罪啊。那么我们不需要讲啊，这个我们常常都知道，这个小孩子要犯罪，爸爸妈妈都不需要教导啊。那这个有人统计，在这个很小的 baby 所学的话当中，第一句所学的话就是 mine。就是一个东西啊是我的，因为他跟其他的孩子在抢啊，对 ，mine， 这是他们的第一句话，这是最平常的一句话，这代表怎么样？我们有很多占有欲，对不对？我以前跟别人讲过，我在匹兹堡的时候有一次去这个 nursery， 因为那边的姐妹不够，我当长老的就补进去啊，去看那个孩子，那都是这个。 还不满一岁的，有一些已经可以在地上爬，有一些连爬的还不能爬，就站坐在那，然后一起这个玩这个玩具。有一个男孩子，因为要抢一个玩具，跟另外一个 baby 要抢玩具，他抢不到，他蹦动一手就打一拳打过去，哎呦，我想这是小罪人，为什么？因为他心里明明想 ，This is mine。我深深的相信，这个他的爸爸妈妈没有这样教他，这是与生俱来的一种非常要占有欲，然后解决不了的话，我就一拳头打过去。我们年纪大了以后啊，我们可能不会用拳头，我们就笑柄长刀，对不对？你的敌人已经被我捅了一刀，他还自己不知道，厉害啊！这一种生而就有的这种犯罪，这是大家都知道。圣经上告诉我们，这个罪是与生俱来，所以我们既然是生下来就会犯罪，那么我们生下来就是一个罪人。所以因为是这样的话，当我们的上帝给我们算总账的时候，我们上帝是绝对的圣洁，他的不能够容许任何的罪，所以他最后的时候他一定会离开我们这些罪，就把我们呢摆在一个没有他的地，也就是要灭亡的地。所以不是灭亡反得永生，这个灭亡就是没有神的地方，就是我们俗称的地狱。那么所以说我们生下来所有的人因为都有罪，所以我们所有的人将来都要灭亡的，这件事情是一个已经定下来的一个规矩，所以叫定罪。那么为什么有人是例外呢？那么就是因为这些人呢，因为信了耶稣，信他的人就不被定罪，因为耶稣在十字架上面已经替我们付了那个罪的代价。所以你信了耶稣，你就可以从这个必定灭亡、必定走向地狱的这个必经之道、必走的路，就拔出来。那么不信的人，并不是因为他不信而被定罪，而是他已经就有罪，他就被定罪，因为他不信的话，他只有朝着这个方向一直走到最后去向灭亡。大家懂吗？懂这个逻辑吗？我希望你们懂哦，因为很重要。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不信独生子的名。你真心相信神的话吗？好，这个刚才提到这个三代的信仰分子。好，我们现在讲到一个坏的榜样。在以色列的历史当中，曾经有分裂成北国跟南国。北国呢，十几个王没有一个是好王，全部都是去拜偶像的神，到最后呢被亚述帝国，就是今天的叙利亚啊，在那边最近这个军事政变的那个地方啊，被这个叙利亚亚述帝国灭亡掉。南国呢苟延残喘，南国也有十几个王，对，但是南国呢大家公认有一个王最好，叫做西西家。对，因为他怎么最好呢？他的爸爸是拜偶像，然后他上来以后，他居然把那些拜偶像的东西全拆掉，然后呢鼓励大家敬拜耶和华神啊，这一点呢他做的是非常好，在这个以色列的这个南国的王当中是做的最好。可惜呢他生了一个病，等一下我们知道他是生的病是什么病，要死的病啊。对，那时西西家王病得要死，亚摩斯的儿子先知以赛亚去见他。以赛亚是一个大先知啊，这个大家都晓得，这个神界的以赛亚发了很多的预言，包括我们的耶稣基督将来要来，都是借着以赛亚发出的预言。好，那么对他说， 耶和华如此说，你当留一命与你的家，因为你必死不能活了。什么意思啊？上帝要我来告诉你，你快死了，你赶快留一命，就是怎么样，你吩咐后事啦，该怎么样做赶快吩咐好，时间不多了，就是告诉你，因为你必死不能活了。基甲就转脸朝墙祷告耶和华，耶和华啊，求你纪念我在你面前怎样存完全的心，按诚实行事，又做你眼中所看为善的。西家就痛哭了。所以他听到这个事情的时候，他就晓得他快要死了，但是他 不想死，所以呢他就转脸向墙啊。他为什么这样子做？第一个，他一定是躺在床上面；第二个，等一下你就知道他生什么病，使得他不能够仰脸躺着。所以我相信呢，他躺的时候一定是侧躺，那么这个时候呢，他就侧躺到向着墙，然后呢，他就做这样的祷告啊，耶和华，求你纪念我在你面前怎样从完全的心按诚实行事，又做你眼中所谓善的，就是他打破这些拜偶像的这些东西，然后呢，他鼓励他的老百姓啊敬拜耶和华。好啊，来西西家还痛苦啊，好。所以西西家王在南国的众王当中是最好的一个王，是大家公认的啊。所以神听了他的祷告，然后呢，就告诉以赛亚，以赛亚就是说当神医哈，怎么样呢？就说当取一块无花果的饼来贴在窗上面，王必痊愈。原来啊，他生的这个病是背上长了一个疮。那么我相信大概是 melanoma， 是黑色素瘤啊。这个黑色素瘤厉害的时候，这个特别是白人当中长这个黑色素瘤的特别多啊，会溃烂，皮肤会溃烂，然后还会这个转移到内脏里面去，是相当严重的一个病。那么当然，一个无花果的饼怎么样贴在窗上面，哎，它就好了，当时神的神迹哈，这个。我们今天呢，这个打这个 immunotherapy， 打这个 monoclonal antibody 都不见得好，啊，贴块饼就好，你也了不起，哈哈，这是神的神迹啊，把他救好，而且不但把他救好了哈，啊，还帮助他脱离亚述王的手。你看这里说啊，你就告诉西西家说，耶和华你主大卫的神必这样听见你的祷告，看见你的眼泪。我必加增你15年的岁数寿数，并且要救你和这城脱离亚述王的手，要保护这城啊。这个当中啊有很多的细节，我们今天时间的关系我们就不讲了啊。原来啊，那个时候耶路撒冷已经被亚述帝国大兵给围城，哇，眼看就要破城，不得了的事情。结果上帝行了一个神迹啊，让这些这个以色列人的这些军队还有将军呢，清早起来打开城门一看，哇，满地都是亚述人的死，这个这些军队的死尸啊，就是这些死掉的，哇，结果就这样解围了啊。这当然也是另外一个神迹啊，对。然后这里重要的是，他说我要加增你15年的寿数，哦，非常准确啊，15年，一年不多，一年不少。他给他多15年的寿数 ，OK， 好。这西西家，但是呢，西西家灵命有瑕疵。我们你看这个西西家哈，西西家喜欢见使者，这个使者是巴比伦的使者。等一下告诉你为什么这个是很奇怪的事，就把自己宝库的金子、银子、香料、贵重的膏油和他武库里面的所有的军器，并所有的财宝都给他们看。他家中和全国之内西家没有一样不给他们看，哇！你知道那个时候的南国还是相当的富庶的啊，因为继承了很多所罗门所留下来的这些财宝。结果呢，他要显宝啊，他就把这些东西全部给什么人看呢？给的人看的是巴比伦的使者。你知道那个时候巴比伦还非常遥远。在中东的伊朗的那个地方，他们以色列国最大 的敌人是亚述，懂吗？刚刚我说亚述退兵了，退兵了以后，但仍然很强大，你知道吗？随时都可能再回来来灭他的国。那么这个时候呢，这个巴比伦在远远的地方派一个使者来，啊，这个使者是多数使者门啊，多数就是一个使者团了、啊。结果西西家就把他这个他的宝库里面所有的好的东西，最糟糕的是，武库啊，武库就是他的兵器库里面的东西都给他们看。所以你知道这个，一个国家那个时候啊，这个有多少的军事力量啊？看两件事情啊，今天当然看有多少导弹了、啊，什么有核武器什么，那个时候没有，那个时候是什么？看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有多少能够上仗上场打仗的男丁，这是第二，有多少刀，有多少武器，对不对？那时候只有武器啊，对不对？只有刀武器，所以呢，这个武库里面所有一切的军器都给他看，所以整个的这个南国以色列国里面的这些家底子全都暴露了，都给他们看。所以到最后，你猜南国亡于什么国家？巴比伦，你们猜对了。巴比伦完全知道这个国家有多少底细，你知道吗？最后巴比伦帝国把这个以色列给亡掉了。 Alright, OK, 这个是他种下的一个祸因哈。但这个还不是他最坏的一件事，最坏的是什么？神加添的西西家年十五年的寿数，在这个期间呢，生了一个儿子叫马拿西。然后呢，后来西西家王死了以后，他的儿子马拿西继位只有12岁，他的统治时期最长，达到55年之久，却是犹大国最糟糕的统治者，恶行的记载圣经中最黑暗的罪行记录之一。你如果去看代下33章，哎呀，讲的真是不堪入目。我们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就不去仔细的说。就他在这个15年增加的岁数当中啊，生了一个儿子叫做马拿西。然后他死了以后呢，这个马拿西就继位，因为继位的时候只有12岁，好像是一个童子啊，对。但到底这个是一个这个王上来了。然后这个王啊，这个马拿西王，你如果看圣经的话，不光是历代之下，好多地方都说他是最坏的一个王。他不但把他的爸爸所毁掉的那些拜偶像的东西全部重新把它又设立起来，然后让老百姓都去拜，然后最糟糕的是他是让他的儿女惊火。你知道是惊火什么意思吗？就是在火上面活活烧死，让自己的孩子在火上面活活的烧死。原因是因为他们拜的偶像里面有一个喜欢这种残忍的这种敬拜的方法，所以他就这样做。他的恶行简直是不得了。而且最糟糕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先知以赛亚就是被马拿西下令拒死的。这个圣经上没有记载，所以我们不敢讲它是100%是事实。但是犹太的拉比世代传下来是什么样？以赛亚这样子为人尊重的一个先知，是被马拿西下令用一个毯子把它包起来，让人活活的把它锯死。以赛亚是这样宣告的。以赛亚被锯死这件事情是在圣经上面有记载，是被谁下令锯死不知道，但是相传就是马拿西，这一个很残暴的一个王。那么为什么西西家没有把敬拜耶和华的信仰传给马拿西呢？至少有12年的时间呢、啊，12年不短啊。我心想，假如他好好的把握，看起来还只有这一个儿子，他又没有其他儿子，我在圣经上面找，在网上面找都没有找到，他大概就这么一个儿子。 既然晓得这个儿子要传宗接代，要接下来，为什么不把握机会，把信仰扎根扎在他的儿子身上？很明显的没有这样，是不是因为我们常常听到的一个借口，孩子们有他们的自由啊，我们要尊重他们的自由的选择啊。我讲到这里，大概你已经会猜到我以下的要讲的是什么。我底下要讲的是很沉重的话。好，这讲了一个坏的，我们现在看一个好的。我们所熟悉的戴德森，戴德森是一个伟大的宣教士，他是在这个八国联军侵略中国的时候之前，他就已经来到中国。然后那个时候的宣教士通常都在沿海的城市，像上海、宁波这些地方，过得相对的舒适的生活。他来到中国以后，他就发现中国的内地有众多众多的很穷苦的人，他们当然没有听过福音，所以他就立志要把福音传到中国的内地去。所以他开始一个差会，叫做中国内地会，英文叫 China Inland Mission， 特别强调内地。对，然后为了要跟中国人打成一片，他就留长的辫子，那时候是清朝，而且把头上面这个前面这一块挖得干净，有清朝人的样子，穿中国人的衣服，学中国话，然后呢他就在内地传福音。他常常到英国、美国去招揽宣教士，这些宣教士都跟他一样，都是来到中国学中国的生活习惯，然后向内地传福音。他那个时候跟神要的是中国有30个省啊，那个时候清朝有30个省，每个省2个，才要60个，对不对？如果到最后啊，神给他的，哇，几百个宣教士，远远超过他所求所想啊，他非常的高兴。你知道这些宣教士在八国联军的时候啊，不是八国联，在八国联军之前的义和团。那为什么有八国联军？八国联军这个主要的就是因为有许多的那些外国人，包括宣教士被杀掉，所以他们来就是要来报仇的啊。对，义和团杀了许多的许多的宣教士，这个当中杀的最多的就是中国内地会的宣教士。那个时候内地会的这个总部在伦敦啊，你如果到他的地下室去看的话，他墙上面刻的所有在这个庚子全乱的时候，我们叫做全乱啊，在英文叫 Boxers， 因为打拳嘛 ，Boxers 啊 ，Boxers Rebellion。Okay， 这你如果要查这方面的历史，我们肖弟兄的了不起，我们要讲话要小心一点，历史学家在那里。Boxers Rebellion， 你如果查英文字的话，你就看到很多很多的历史资料。这个杀掉的内地会120几个宣教士，其中最小的才抱在手上的 baby， 死的最多的在山西，因为山西那个巡抚是一个很痛恨外国人的一个满族的一个人，杀的最多。好了，那这就不讲。后来八国联军过了以后，这个李鸿章跟这个外国人的代表签了这个南京条约啊，叫辛丑条约是吧？啊，那个辛丑，那么里面呢就是要赔款，要赔这些不同的国家。那个时候赔了多少呢？45,500,000两，就是说那个时候中国的 人口是4.5万，4.5亿，每人一两，这4.5亿，8个国家分了。那这个8个国家分了以后，他们主要的就是要赔偿这些在庚子全乱当中所牺牲的这些他们的家属。牺牲最多的就是内地会啊，如果内地会经过祷告以后，这主要就是戴德生的影响，他们公开的宣布，他说我们内地会的宣教士的家属一毛钱也不要。为什么？因为当初我们招募他到中国来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已经告诉他，你有可能会死在中国。所以他们都是经过很长时间的祷告，已经愿意献上他们的生命，在中国的，所以我们一毛钱不要。我看到这个历史，我心里面非常的感动，非常的感动。你知道这个当中最感动的人是什么人吗？你知道吗？是这些美国去的宣教士。因为美国宣教士虽然在庚子全乱的时候他们没有死掉，神保守他们的性命，他们就回到美国去，在国会里面游说，所以美国政府就通过的法案把庚款还给中国。然后因为这个山西这个巡抚是一个高官，他是受过最好的教育的人，怎么这样的人都要杀宣教士？所以他是代表怎么样，这个人受过教育的，是高等教育的，所以他们就决定把这个钱摆到中国成立一个大学，教育我们中国的知识分子。而且这个钱不经过清政府，因为经过清政府都贪掉了，所以他们有特别的基金会，我直接把这个钱给这个大学，这个大学就是今天的清华大学。清华大学在解放之前最后的一个校长叫梅贻琦，梅贻琦决定到台湾去。人家说哦，梅贻琦是蒋介石的拥护者，其实不是。你知道为什么梅贻琦到台湾去吗？因为美国人告诉他，你如果在台湾成立一个清华大学的话，我们继续把这个庚款交给你。 That was the reason。 所以台湾也有个清华大学。至于我和我的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这是戴家的家训，传家的家训。戴德生最有名的一句话是，如果有千磅阴金，中国可以全数自取，假如我有千条性命，绝不留下一条不给中国，不是中国，乃是基督。我如果有千条性命的话，我不会留下一条不给基督，只不过是基督感动他到中国去传福音。好，戴德生的第四代孙子，第四代第五代搞不清楚，叫戴绍珍。你看他取的名字叫做绍珍，意思说效法曾祖父。他的儿子叫继宗，继承祖宗。戴继宗牧师的子女呢有三个，叫陈约、陈书、陈亚。约书亚，看到没有？我心想如果再生一个怎么办？至少目前就有三个，没有第四个，或者少生一个怎么办？就是生的奇妙的，就刚好生三个。这是戴继宗。戴师母，戴师母是一个中国人，他是台湾的宜兰人。我说我们中国人欠戴家欠的太多了，到最后还他一个媳妇。 这是戴陈书跟他的太太，是戴陈，不是戴陈约跟他的太太，是戴陈书戴陈耀。感谢主。好，我有一阵子在我们以前的教会的时候，有一位弟兄，我问他你叫什么名字，他说我叫做冯耶稣。哇，我吓一跳，这肯定是基督徒的家里面。后来他跟我讲他叫冯野稣，是什么？因为他姓冯，他妈妈姓苏，只能生一个，所以叫姓冯也姓苏。无可奈何，你知道吗？好，我自己得救的吗？哎呀，是什么中间跳过的？不是底下应该还有东西的，怎么不见了啊？这个不要没关系。这个戴牧师很会讲道啊，而且他的中国话讲得非常好。原因他是在台湾呢读书的时候，不是上这个美国学校，他是上的是台湾的小学，所以他的中国话讲得非常非常道理，讲得比我还好，没有腔啊。那个时候我就说，我在营会时碰到他，对，我就跟他说，我说，你到我们北卡来，他说我太忙不行，啊，跑不动。我就说你的名字叫戴季中，对，他说对，他说这个名字曾经是我的一个压力，但是我现在是觉得大大的祝福，这是一个很大的祝福。我说不对，我说你的名字不是继承你的祖宗，你知道《水浒传》里面有一个能够日行八百里的一个人叫什么名字？有没有人知道？连枭雄都不知道。他在他脚上面贴两个符啊，对不对？就可以日行八百里，他叫神行太保戴宗。那你这个戴季宗，你就继承神行太保，可以日行八百里。你这个贴两个符，你就可以到北海来讲道。我仍然摇头，坚决不能，没办法，我无法这个 convince 他。我跟这个。天父长老现在已经在考虑啊，真的要请什么人来讲道啊？真的，因为我们要走了嘛，我就又想起在其中，不知道有没有这个福气，请他来讲道。好，那么他呢，讲得很清楚啊，这个他们下一代里面就一个男的，所以这个戴陈约承受很大的压力啊。你看戴家这个五六代下来。都是当牧师的，当宣教士，要不是主的。他说，我就告诉我的儿子，他说你必须要继承发扬光大这个信，但你不一定要当宣教士。所以据我所知的，戴陈约弟兄，他现在是个老师，他不是一个牧师。所以说我们不一定要当牧师才能够敬拜神，我们也不一定要当宣教士才能够去传福音，重要的是我们要继承这个信仰，而且这个信仰要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扎根。好，那么要培养敬虔的下一代，首先要问的是我自己得救了吗？我们要分外的殷勤啊！你知道这个彼得后书里面第一章第五到七节里面讲到啊，有了信心就要有德行，有了德行就要有知识，有了知识就要有节制，然后要忍耐敬虔，爱弟兄的心，最后是爱众人的心。爱众人的心就是 agape 啊，就是英文这个我们所熟悉的 agape。 你知道耶稣基督他的一生呢，就是一个字就代表 agape，完全没有私心的爱，全然奉献，包括他自己的生命。阿嘎，所以这里讲到，我们如果真正一个真正得救的人，我们有点信心以后，最后的一个目的，一个境界，就是阿嘎的。那当然，我不敢说我们基督徒人人都可以到达阿嘎的这个阶段。 能够到了爱弟兄的心已经相当的不错啊，所以我不敢这样说，但是呢这是一个目标啊。你知道这个保罗的教训说，我们有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信望爱，这个我们基督徒都会背的，晓得。你知道信在这里，望而爱在这里，阿嘎培，这个中间德行知识节制忍耐敬虔爱弟兄的心，全部都是一个望，这个字就会包括。为什么？因为这个所谓叫做天梯八阶，都是朝着一个盼望。第一个是永恒的盼望，我们在永恒里面跟我们的主永远同在，在永恒里面我们有奖赏，今天在世上的所有的事情都是要过去，我们为了我们的永恒做准备。所以我们真正得救了吗？我们自己得救就应该有这样的一种表现。假如我们自己的价值观没有改变，怎么能够期待我们的孩子能改变？孩子要学琴要踢球没有空来教会，这个是非常非常普遍的一个借口。学琴重要是重要，踢球也重要，体育也重要，但再重要不会重要过我们来认识耶和华。孩子说我要考试，我就不去教会了，父母亲的回答是什么呢？行行，你好好学习。我们当中做父母的啊，有过这样子的一个跟小孩子的互动，到最后是不但是说小孩子你可以在家里，而且心里面是觉得哎呀，小孩子要把学习摆在第一位，心里面非常高兴。有这样的人请你举手。我已经举手，我以前是这样。哟，我们教会一个都没有。哇，了不起啊，这很圣洁的教会啊。我告诉你，你们都撒谎啊，我知道你们应该举手，没有举手。你想想看，假如我们自己的价值观没有改变啊，我先讲啊，为什么我们希望孩子们学习得好？因为他们可以进藤校。为什么要进藤校？原因是因为他毕业以后可以找到一个好的工作。为什么要找到好的工作？因为赚钱赚得多，生活会优异。我这里讲藤校包括对。所以我们自己的价值观没有改变，我们认为那个是还是很好的东西啊。第一，我们孩子信耶稣了解神重要，重要的太多了。信耶稣嘛，是这些我们这些满足了这些要进藤校啊，要发财啊，要升官啊之外，如果有空的话还有闲余的话再去信耶稣。我们是不是这样的人呢？我知道我最近的讲道都很严厉，放心，再忍耐几个月，我们会走。但是我只有还在这个教会一天，上帝感动我，我一定讲。你大概这个时候希望我这个麦克风坏掉。有些人说我的孩子已经受洗了，不是说一次得救永远得救吗？天国的门票已经买好了。我们来看看这个问题，提倡一次得救永远得救的人，他们最大的经文的根据就在这里，彼得后书一章九到十一节，人若没有这几样，就是眼瞎，只看见近处的，忘了 他旧日的罪已经得了洁净，所以弟兄们应当更加殷勤，使你们所蒙的恩召和拣选坚定不移。你们若行这几样，就永不失脚，这样必叫你们丰丰富富得以进入我们主耶稣救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 OK， 这里重要的话是什么？恩召和拣选坚定不移，就是说这个东西不会变。所以你既然已经信了，那么你就一定有这个恩召跟拣选，所以呢这个就不会变，而且呢就永不失脚。好了，那这段经文呢，事实上我们这个赫尔本的翻译哈，是有点不是很真。那么我听过庄主坤牧师啊，他翻译这一段经文这是他的翻译啊，我相信我也去找了原文里面的对应了，我看不懂原文，但是我看英文的对应，他是这样翻译：人若没有这几样，这几样是什么东西呢？就是我刚刚讲那个天梯八阶啊，你懂吗？就是瞎眼或者近视的，忘了他以前的罪已经被洁净了，所以弟兄们应当更加的殷勤，使你们所蒙的恩召和拣选确定不变。你们若这么做，做什么呢？就是天梯八阶，就永不失丧。我们赫尔本把它翻成失脚，懂吗？失脚是跌倒的意思，跌倒还会爬起来，失丧就是灭亡，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失丧是这个意思。 Lost your salvation， 就永不失丧，就不会灭亡。那要怎么样？你们若这么做，意思说你如果是真正得救的话，你必定会有生命的改变，这个生命的改变使得催逼你会这样子做。得救是上帝的恩召和拣选，所以彼得后书一章三到十一节给得救下了严谨的定义，不是觉知跟受洗就算得救，必须要这个天梯八阶。所以我们要考虑一个问题哈，今天呢讲到的题目是至于我和我家，所以这里面有两个重要的，第一个重要的是我，第二个重要的是我家。我的家就是我的后代，我的亲戚，我的朋友等等等等，都算我的家。但是你希望你的后代，你的儿女能够得救，这个当中很重要的一点是你自己得救了没有。假如你自己没有得救，你怎么能够想别人得救？我现在晓得我送给你的这个 file 是一个老的 file，弄错了。好，所以要鼓励孩子们建立与主的亲密的关系，非常重要。我们两个孩子，我们从匹兹堡不是从这个田纳西搬到匹兹堡的时候，他们那个时候念高中我们老大还有两年就要进大学。我们他们你知道他们。从这个纳西搬到匹兹堡的时候是非常心不甘情不愿的。我的儿子跟我讲你们要搬 You're gonna move, please do. You move, I stay. 啊，我说你不跟我们搬你怎么办他说我这里朋友很多他可以住在他朋友家。所以他们很不心甘情愿，他们看朋友比什么都重要。结果到了匹兹堡去以后，我们非常非常的感谢主给我们匹兹堡的教会预备了一对年轻人，他们结婚不久，是 professional young professional， 然后呢非常爱主，他们就带了这些年轻人做门徒学习，非常重要，不是带他们玩一玩就算了，带他们真正的认识耶稣，让他们跟耶稣有一个 personal relationship， 有一个个人亲密的关系。哎呀，一旦有了这个，就是一辈子不会跑掉。 家庭崇拜，我信主40年，从来没有在家庭崇拜过。我现在很后悔，我如果重来一遍的话，我会有家庭崇拜。因为家庭崇拜不是一个其他的事情，最重要的事情是让那个孩子们知道敬拜耶和华有多重要。我本来加了一张 slide， 这个版本没有，对不起。我们刚刚从加州回来 ，Family Reunion。在去之前，我们就在想要送什么圣诞礼物给我们的这些孙子。第一个，我们已经不会买年轻人喜欢的礼物。第二，我们也很懒，懒得去 study 年轻人喜欢什么东西，所以我们就决定送他们钱，让他们自己去买，对不对？扎尔很高兴。但是送钱太俗气了，我就想了一个方法，感谢上帝，那么送他们每人一节圣经的金句。啊，我现在只能够记忆啊，因为这个 slide 不在我这里。对，我的长孙女，我送的是：你们不能又侍奉耶和华，又侍奉马门。这是马太福音里面的登山宝训里面一句话，马门就是钱的意思啊。对，你知道我大孙女现在学什么的吗？对了，学商，他一天到晚跟钱打交道，所以我就警告他，你学的这个钱绝对不能够取代耶和华，耶和华永远在第一位。给我长孙是，若不是耶和华建造，建造就是突然，我就要 paraphrase， 我已经不记得。你猜我大孙子学什么了？建筑，对了，他要学土木工程，还有建筑，要 double major。哇，了不起！所以我就跟他讲，若不是耶和华建造 ，unless。The Lord built。 好，现在我们的所有的孙子孙女内孙外孙，我们离开加州的时候，他们就说 Unless the Lord built， 他们不记住，如果不是耶和华建造的话，一切都是徒然。第三个，这是给我的小孙女，大卫穿着细麻布做的以弗德，在耶和华面前尽情的跳舞。你猜我小女儿说什么？对了，她是 ballerina， 她是跳芭蕾舞。我说你跳舞很好，但是你要记住，你是为耶和华跳舞，你是献祭，你是用一个肢体的方法把你自己奉献给耶和华。各位弟兄姐妹们，假如我们每一个家庭都能够这样子看重我们下一代的他们的信，我相信我们不会落得今天的这个程度，因为今天的程度是非常这个还是有这个 OK。大卫穿着细麻布的以弗德，在耶和华面前极力跳舞。好，假如我们问自己得救了吗？我说啊 ，OK， 好，得救。假如说我们想想看，哎呀，我自己都没得救，那你要赶快悔改，还来得及。神是永远给你第二次机会，重新调整你的生命的优先次序。那么讲到这里，我就要讲到我自己的一个经验。我刚刚信主的时候，假如碰到 grant deadline， 就是写那个送那个 grant 上去 deadline， 哇，紧张的不得了，我就没有到教会聚会。 这种事情发生了好几次。后来我心想，不对，主的教训是要我们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而且刚才我们方弟兄也对我们看啊，我们要爱神，甚至要超过自己的性命。那我为了一个 grant， 我就不来教会敬拜，我来教会敬拜应该是高高兴兴的来敬拜。后来我想这不对，后来我一想，申请 grant 重要不重要？重要。原因是因为我很清楚的知道神呼召我做我这个科学的工作，这是重要的。那怎么办呢？很多人啊，在这个教授的这个基督徒教授的会议都要我，你怎么平衡啊什么的，就是希望能够知道我有什么诀窍，能够这个在事业上面哎稍有成就，然后哎不耽误教会的事情啊。我就跟他讲说，很简单，我申请 grant 那个 deadline 我早就知道了，一年以前我就知道。那既然如此，我为什么不早点开始呢？早点动工呢？我就不需要等到 last minute 我才来去赶这个 grant。 而且 last minute 赶出来的 grant 通常都不是，我这里没有说说是我早就开始准备了，我拿做出来的 grant 就一定会拿到钱，我不是这样。但至少怎么样，至少让我在 grant deadline 要来之前，我还心甘情愿高高兴兴的交回去聚会，我还讲道理。因为我心里面有想很清楚，假如上帝没有让我拿到这个 grant， 我仍然兴高采烈，直到上帝要我学个功课，哎，果然那个 grant 没有拿到，但是有 critique， 我在 critique 里面学到很多的东西。哈利路亚，赞美。通常修改一下，第二次就拿到钱，或者第三次。各位弟兄姐妹们，我们生活当中的第一位绝对应该是上帝。而且你如果能够把上帝摆在第一位，我那个时候，我在 grant deadline 之前就不去聚会的时候，我一面写 grant， 一面还跟上帝，上帝要千万要保佑我，保佑我，保佑我。后来我的祷告就不一样，我在来到教会要敬拜，我想启灵可以做做我的见证，我都会说我们欢喜快乐到耶和华殿里面敬拜。我不是讲假话，心里面真的是欢喜快乐。第一，敬拜神；第二，神感动我的话语可以跟弟兄姐妹一起分享，希望我们同感一灵，希望我们大家都在主里面长进。你自己如果有一个翻转的生命的翻转，你这样的一种得救的见证，肯定影响你的孩子。你就算你的孩子已经离开信仰，离开很多年，都会受你的影响。你知道，带我信耶稣的那个医生，他跟我讲，苦口婆心劝我念我的周边，然后他最后就说，王先生，我要为你祷告，求神降灾难给你，重重击打。 当天晚上我睡不着觉，就想他讲这句话。我说我已经看见神，而且看见神的奇妙，我真的是要敬酒不吃吃罚酒吗？那天晚上我做的生命当中的第一个祷告，就是耶稣啊，求你进到我的心里面。我甚至在想，你如果有已经离开神的这种孩子们，是不是考虑可以祷告求神降灾难给他？你知道那个时候我的大儿子 in University of Illinois 一年下来差点被退学，我们的祷告也是这样，主啊，我们知道你在我现在年纪大了，常常有一个很熟悉的中国字要讲不出来，叫什么啊？治理也不是治理，整治我的儿子，你知道喜林马上就接着，求你的手轻一点，这是妈妈的祷告。这个当爸爸就是求你降灾难。有的时候我们人是要受到灾难才能够醒过来，祷告祷告再祷告。所以我们今天的信息很简单，我已经得救了吗？至于我和我的家，第一个，我得救了吗？好好的考虑一下你的人生的优先次序是什么。我真正关心孩子的永恒吗？因为我刚刚跟你讲，假如你的孩子没有真正的得救，他将来是要灭亡的，要到地狱去啊，永远与神分开啊，你无动于衷吗？他是你的儿子，他是你的女儿啊，假如你不愿意做什么，那只能证明一件事情，你不真正的相信约翰福音第三章十六节。只是讲讲看，别把它当真。哎，神怎么会这样子说？我告诉你，是神的话。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不是一句口号，而是真心相信，身体力行，一切都是靠着圣灵的催逼和感动。好，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主，今天的信息是挺沉重的，而也知道虽然信息沉重，但是比起我们的后代要永远的沉沦，永远与神分开来比的话，还是微不足道。求主真的是在我们心里面大大的打一锤，让我们自己醒过来。我们自己不醒过来，我们不能够期望我们的孩子们能够醒过来。求主纪念，这是你的话，你的话安定在天，永远不改变。我们将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